历史的天空第84集，商铺仅在那一瞬间，犹如霹雳击顶。再看江古碑的时候，他才发现，这个失去了军籍，而又重新穿起了军装的革命者，原来他并不认识。只有这个叫江古碑的人，才是毋庸置疑的革命者，而他张普景，原来是这样一个人，是一个每时每刻都在向党进攻、向同志下手的人民的敌人，他无法辩解和抗争。江古碑所列的罪证或者说事实，那些言论或行为在他身上确实存在，可是那正是因为捍卫革命的纯洁性，正是响应党的号召，正是为了革命事业的需要啊。可是如今想起来，那些言行不是反革命又是什么呢？一夜之间，张普景成了历史和现实的双料反革命。张普景，你不要再伪装下去了，你是个彻头彻尾、表里如一的历史反革命加现行反革命，你的表演已经到了该收场的时候了。党的政策是坦白从宽、抗拒从严、守恶必办、邪不从问。我再给你一个机会，只要你反戈一击，交出你掌握的王蓝田、梁必达、江家湖在凹凸山同刘汉英和汉奸暗中交易的材料，就可以将功补罪，可以恢复自由，可以改善你的医疗条件，甚至可以保证你的生命安全。
是的，他是经过调查王蓝田、梁必达等人与刘汉英暗送秋波以及同汉奸交易的材料，但因为终究没有搞到真凭实据而不了了之。江古碑要这些材料干什么呢？打倒王蓝田、梁必达，他没有意见，只要证据确凿。可是他不能把他个人猜测和主观臆断作为证据交给江古碑，不能，绝不能。在数十次的审讯和拷问中，张普景一言不发，先后被打断了眼镜、手腕、表带、手指、鼻梁骨，胃出血了，视力模糊，一只耳朵失聪，一条胳膊再也无法举动了。但是他没有死。随着王蓝田、梁必达、江家湖和陈默涵等人被纷纷遣散外地，随着对一些人的处理，也随着运动的进一步开展，江古碑又有了更重要的目标，再也不能同时也没有必要经常性的来看望他了，而是把他交给了当地的造反组织。从此他开始了不是囚犯的囚犯生活。江古碑和他的上级知道，这个人不是轻易可以杀的，当然也不是可以随便放的。他张普景反而又成了革命的一道难题，那么就只好继续把他秘密囚禁在这里，等候派上用场。后来张普景不仅有了9平方米的空间自由，而且还差不多有了24小时的时间自由，他所享受的待遇不能说不高。有人送饭喂饭，有人提尿桶，有人给他读报纸传单，有人记录他的口述的回忆录。有阳光的时候他追逐阳光，没有阳光的时候他面壁入定。终于有一天，他的警卫员发现他的目光是直的，他说的话里病句子多了，条理不清楚了。
语无伦次了。警卫员把这个奇怪的发现报告给了江古杯。江古杯派医生来一看，这人疯了。这是一个上午，看样子天气不错，狭窄的窗缝里斜斜地挤进几缕阳光，像一些细细的丝线，一端挂在窗户上，一端贴在粗糙的水泥地面上，丝线绷得很直，像是古筝上的琴弦。张普景于是歪起脑袋，把眼皮眯缝起来，饶有兴致地端详这些琴弦，看着看着就笑了，笑得很开心，一头白发也跟着笑，嘴角还流了哈喇子，然后就从床上爬下去，挪到那些落在地面的阳光里，佝偻瘦小的身影将阳光挡得支离破碎，琴弦也就乱作一团。他想把左臂抬起来去抠地面上阳光落下的叶子，可是又觉得不对头，好像有什么东西在扯他的臂，扯着臂里的骨头，扯得生疼，就歇住手蹲了下去，一动不动地看着那满地斑驳的叶子。很好，这东西很好，有点像地图，有点像世界地图。这一块像好望角，那一块像坦桑尼亚，上面这块像社会主义明灯阿尔巴尼亚，下面这块像英勇不屈的越南。很好。四海翻腾云水怒，五洲震荡风雷激，可上九天揽月，可下五洋捉鳖，子在川上曰，逝者如斯夫。可是洛安州呢？凹凸山呢？哦，在这里，雄鸡一唱天下白，凹凸山在伟大的祖国的肚子里，胃部，激素子，不，应该是肺叶的边儿上。山野大佐，你个龟儿子完蛋了！刘汉英，你个龟儿子完蛋了！赫鲁晓夫，你个龟儿子完蛋了！梁大牙，你个龟儿子完蛋了！高岗数十，你个龟儿子完蛋了！李文斌，你个龟儿子完蛋了！窦玉泉，你个龟儿子完蛋了！蒋文照，你个龟儿子完蛋了！杨廷辉，你个龟儿子完蛋了！宋尚大，你个龟儿子完蛋了！吉哈天，你个龟儿子完蛋了！左山雕，你个龟儿子完蛋了！江家湖，你个龟儿子完蛋了！凡是反动的东西，你不打它就不倒，扫帚不到，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，你们统统完蛋了。只有我张普景，忠诚的布尔什维克，一身正气，两袖清风，三心二意，四脚朝天，五体投地，六六大顺，七七事变，八仙过海，九州方圆，十全十美。革命不是请客吃饭，不是做文章，不是绘画绣花，不是炸油条，无产阶级把你们这些牛鬼蛇神统统专政了。哦，还有这里，刚果、古巴、阿尔及利亚、印度支那，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，起来，饥寒交迫的人们起来，起来，全世界受苦的人要为真理而斗争。梁大牙，你个龟儿子完蛋了！马克思他老人家不会相信你的，你算老几？你狗日的心思挖空，坏事做绝，老子手里有你的材料、证据，老子就是有证据。你到蓝桥不给汉奸维持会场拜寿，还跟水蛇妖睡了半夜，什么？你说你没有陷害李文斌？ 李文斌，你自己说说，你到崔家集的事都有谁知道？梁大牙不是说要消灭你吗？朱一刀，你个龟儿子，你把我的赵金柱弄到哪里去了？牺牲了？红鬼，他是我发展的党员，是我让他监视你这个投机分子的。你狗日的借刀杀人，你有种的冲我来！王蓝田，你个龟儿子，我找到证据了，蔡兴武没有失踪，他还活着。你狗日的说让他跑你掩护，可你倒好，一枪不发，让他把敌人引开，你狗日的好阴险。刘汉英，你个龟儿子，你通敌，你向山野大佐卑躬屈膝，你向他提供八路军的情报，你狗日的坐山观虎斗，人民不会饶恕你。陶三河，你个龟儿子，你说你没嫖娼，可你在逍遥楼里住了半夜，半夜时间你们都在做什么去了？梁大牙，你个龟儿子，你说高秋江手里的材料是不是在你手里？你狗日的歹毒啊，连我的辫子也抓，分局首长的历史你都调查，可是你狗日的能把我打倒吗？那件事不是我做的，你没有证据，老子光明正大，谁也不怕。你吸大烟，我有证据，你出卖民族，让山野大佐吃掉了刘汉英的两个脸，我也有证据。啊，雨停了，天晴了，我们要做天下的主人，打倒美帝国主义，打倒苏联修正主义，打倒国民党反动派，打倒日本帝国主义，打倒梁大牙，打倒江古杯。终于张普景引吭高歌起来，旧世界打个落花流水，让我们起来起来起来，一旦把他们消灭干净，鲜红的太阳照遍全球。已经无法统计他这是第几次第几十次发作了。江古杯来了，同他一起来的还有窦玉泉。窦玉泉一看张普景这个样子，脸色十分阴沉。老江，你太过分了，你这样做很危险。江古杯冷笑一声说，我记得有一年在处理梁大牙的时候，有一个人在节骨眼上让我帮他认一个字，患难的患，也是后患的患，祸患的患。就是那天我学到了一条斗争经验，放虎归山终为患，打蛇不死随棍上。窦玉泉的脸色顿时就变了，仰起头来避开江古杯的视线，木然地把目光投向张普景。江古杯笑笑，笑得意味深长，绕过话题说，革命就是这样，不是你死就是我活。张普景这个人已经彻底堕落成革命的叛徒了，连梁必达这样的反革命他都包庇，他再也没有原则立场了，死有余辜。窦玉泉愣了半天，眼望着张普景在地上爬来爬去，去抓一只虫子，禁不住喊了一声：“老张！”张普景抬起头来，看了看窦玉泉，又看了看江古杯，怪里怪气的笑了：“江古杯，你个懦夫，赫鲁晓夫，叛徒！你经不起鬼子的老虎瞪，你出卖了情报。”你是摇葫芦的走狗，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。窦玉泉，你这个混进革命队伍的特务，我有证据了。我的材料就是你送给江淮军区的，阴谋迫害同志，设计除掉李文斌，杀了刘铁锁，你说是不是你干的？反正我有证据了。
人民不会放过你们的，梁大牙不会放过你们的，刘汉英不会放过你们的。
江古杯大怒，张普京，你嚣张什么？还想尝尝人民专政的铁拳呢？
窦玉泉的脸却变了颜色。
老江，不对吧？他真的疯了吗？我看有问题。江古杯说，
疯？我看他是真疯了。不过时好时坏，就算他没疯，河沟里的泥鳅也难以兴风作浪了，那他简直没办法，就是杀了也是一条疯狗，吃都不能吃。
窦玉泉怔了半天，长长的叹了一口气说，
老江，听我一句话，
积30多年革命斗争经验，这样的运动我看我们还是小心点为好。
江古杯说，怎么？你怀疑文化大革命？我们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，我们就是要把他打倒在地上，叫他永世不得翻身。
这边江古杯还在慷慨激扬，那边张普景又放声高唱，
贼秋山要密见，任你搜任你查，你就是上天入地搜查遍，密码密电码也到不了你的手边。革命人敢洒热血献春秋，敢洒热血献春秋，是把那反动派一扫光。
窦玉泉皱着眉沉思良久说，
老江，我看你也别费心思了，他不可能要交出你要的东西，反正他是没用的人了，不如把他交给我，到我的农场里治治病，给他一个生路，好歹也是战友一场啊。
江古杯愕然，
想了一阵说，这样也好，不过要保密，我随时找你要人，如果你玩什么花招放虎归山，那就是祸坏文化大革命了。
窦玉泉苦苦一笑说，
人都弄成这个样子了，我放了他，他也不是虎了。我跟你讲良心话，我的确是于心不忍啊。
有情况？哪里来的枪声？是崔家集的还是陆安州的？
张普景打了个机灵，从床上坐了起来，准确地说是滚到了地下，大喊，
梁大牙，鬼子来了，警卫员拿枪来。
喊了一阵子没有动静，张普景想站起来却无论如何办不到。这时候一只有力的胳膊出现了，架起他骨瘦嶙峋的胳肢窝，一股暖暖的感觉传进了他的身体。